荣耀的王，亲爱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向你举起信心的眼目，仰望你，仰望你在荣耀中来到我们中。主耶稣，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已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你的圣神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喜乐来欢迎你，来迎接你，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的爱。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能够见到你的荣耀，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昏睡的灵，下沉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你要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要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目，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跟你旨意跟你的心思念虑不相合错误的思想能够洗净，把我们被错误的思想所控制的不喜悦的生命都释放出来，归于你的思想下，让我们得治愈，得释放，得自由，兴高采烈的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爱一切的人是真的，可是天主是有次序的天主，他在众人中间也拣选了72个门徒， 是被他派遣，就跟众人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些人中间，他彻夜祈祷，拣选了12个宗徒，就是有时在对众人讲的话，他私下又对特别的一小群讲话。他讲撒种的比喻有对很多的人，那么他又在私下跟有一群人很多的解释。而在这12个人里面，耶稣基督在显圣容的时候，他只带了3个宗徒到山上，就是4次都有定死。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是要得救的，每一个得救的都是蒙召要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么做他的门徒，我们昨天讲了，就是把我们的命都交给他。如果你的命都交给他，你是要听他的话，而不是像法利赛人、撒杜赛人到耶稣基督跟前口里喊着师父，但是心里却想流师父的血，就知道。可是主还是对他们讲的话，但是有一些是忠信跟随他的门徒，这是有福的人，就是他召教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得救的人，都是要跟随他做门徒的。那么他也说，你做我的门徒要有条件的。其实每一个学校你要入学，是不是都有条件？麻省理工学院大家都想进去，我们都想进去，但是你可以说我要来就在课堂里坐在那里上课吗？不能，你要经过这学校的过程。每一个人都蒙召要进入天国，但是要悔改。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蒙召要做门徒，但是要付上代价的。当你愿意付上代价，你非常非常快乐，他给你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而这个喜乐、这个安息也可以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里，我们不害怕，因为他的恩宠够我们用。我们就是因为不信他，没有领受他全部的恩宠、他的爱，我们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我们错失了很多很多的蒙恩的机会。所以有时我这样想，但是天主显示他的想法，就是我悔改的时候，我改变的时候。所以因着顺服听他的话，我们诚意成为他的子女，又因为顺服我回应他的召教，成为他的门徒。若我成为他的门徒，我是与他同行，每一步都是在他的带领中。就在这一个过程里，我们会经验到圣神扶持我们的软弱，不是让我们同意我们反对主耶稣基督的话。有一个弟兄，他非常非常爱主，有时他的悔改流着眼泪讲了很长的祈祷，我真的很感动，他真的认罪悔改。他讲着讲着，这一个痛苦变成了喜乐。也就是说，我们的肉性会阻挡圣神的进来，对不对？所以他在悔改中，是圣神带着他悔改，他就一直，我可以听得出来，那灵里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非常的喜悦。可是从他的祷词中，我有一点很难阿闷。主啊，谢谢你，我是个软弱的弟兄，我很软弱，你扶持我的软弱。 我就是很软弱，我就是非常非常软弱，我尽管软弱你也爱我，那没错。但是他用主的爱来翻案，你的悔改就是我有罪，他翻案，我可以这样软弱。结果下一次他要重复这样的祈祷，再一次就是长时间的同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天主不改变他的尺度，当我们真的悔改，就是主定罪的我定罪。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引用经上的话，当门徒们都在昏昏欲睡的时候，主耶稣说醒悟祈祷。主在三元祈祷的时候他自己非常醒悟，那么他祈祷到一个地步，他回头去看他们还在睡，主就讲了一句话，心神固然切愿，肉身却软弱。有没有？这是主的话。但是你想主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永远的软弱下去吗？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没错，在软弱中他仍然爱你，可是他愿意你以爱还爱，就是为爱他弃绝自己，十字架要弃绝自己。当你会弃绝自己，弃绝自己，你属灵的身量长得很快，你一直拿着主的恩宠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你不成长。十字架是带给我们最快乐的过程，因为主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是千真万确的事。什么时候我负责自己的担子就开始沉重起来，什么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是把自己献给他的，你愿意弃绝自己死于自己，意思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了他，他会使你想起，当你献给了他，他会提醒你献给他。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他们非常非常爱主，为主愿意摆上一切，就说主啊，你帮助我们买一栋房子，这房子我们需要大一点，不是为自己的享受，是为了你的子女们可以在这里聚会。主就赐下了非常好的房子，他们在那里有聚会，主在那里有祝福，很多美好的事。可是主让这恩宠多的时候，聚会也就开始多了，那么来的人也开始多了，那么查经结束之后人感动的不想走，这是主家中的家常便饭的常态，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不想走，有人说我还要回来，哎，看到还有我还要想，这是没有错的，是主的恩惠。但是有主的恩宠扶持着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好，因为会很多的负担，这很多的负担是要来求主加添我能力，给我智慧，我当怎么做才是正道，对不对？而不是这些人最好不要来，给他规定十一点钟就离开，不离开我就请你们出门，或等等。那么先生跟太太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很不容易。其实主不是要我们在矛盾中做一些不好的事，因为我们跟他共负一轭，如果你跟他共负一轭，对方也跟他共负一轭，是不是跟主共负一轭？只能祈祷，不能吵架。这弟兄祈祷说我该怎么办，我们会碰到我该怎么办，其实太太也会碰到我该怎么办，我们都会碰到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十字架就会告诉你方向，因为是主的轭引导你，他只要往右动一点点，你马上知道会有准备的，他只要加速了，你有感觉，你会知道的，他只要慢下，你会知道的。就是圣神会帮助我们知道主现在要做什么，这一个敏锐的灵是我们复活的生命，那一个迟钝的生命就是那个旧人，他一直阻挡，就是那个阿玛勒克，他必须死，而这个活的就会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知道说不能够为这个争吵啊。主没有叫我们彼此为主而争吵，常常说我的是来自天主的，你的也是来自天主的，而两个人是矛盾的，都不肯退缩。那么别人在旁边一看，到底谁是来自天主的？如果都是来自天主的，照你所说的，那么天主岂不是个似而又非的天主，忽左忽右的天主，是吗？他不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改变，是我们改变。但是当我们会敏感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去跟随他，是非常非常有次序的，在主的家中。所以主并没有说要怎样，主说什么？你们记得几年前你们买这房子，比如说十年前还是多少年前，好多年了，你们是把这房子奉献给我，那么这房子是我的，我让你们住在这里照管我的房子，我召叫我的子女们来到我的房子，你们有什么意见呢？这先生跟太太讲，两个人都轻松了，更多的更大的主的祝福，而这祝福继续，但是我们也都进到了主的祝福里，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属灵的能力，带着我们原来软弱的，原来中途们在三元祈祷的时候都是在那里昏睡的，都是软弱的，可是后来呢，你看伯多禄的生命充满了圣神，一次讲到3000人心中刺痛，都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并领受圣神的恩赐，教会就诞生了。3120人是初期五旬节那一天诞生的天主的教会，他的家新月的教会就开始了。上主天天使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当我们一直沉浸在这一个肉性中，自怜，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好像我可以这样，但是那不是最好的，主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这一个灵性生命的提升是持续又持续，持续又持续，直到我们可以成为他可以信托的仆人，也就是门徒做好了学好了，他就派遣你去做工作，那就是仆人，是进一步的。那么这仆人只是做仆人，在表面上不懂主的心，他不能成为主的朋友。那么做主的朋友是不是就懒惰，你们去做我不做？断乎不是，而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能够更好的侍奉他。但是朋友归朋友，可是朋友不能够整个像夫妻这样的赤身露体坦然相对，结合在一起，两人成为一体。但是朋友的自己的心会变成一个，我愿意把我全部的生命都交给我的最爱，我愿意为他而死，我思念他，我要跟他在内室里，愿君王拉着我快跑，进入他的内室。内室不是好朋友可以去的，是谁可以去的？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他的完人，讨他欢心的。那么在内室里面会看到外面看不见的，子女也看不到，爸爸妈妈在内室里，那朋友也不能，那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为此马窦福音22章，天国好比是一个君王 为他的儿子举办婚宴。天国有一个核心的事，就是羔羊的婚宴，大欢乐的婚宴，那里要有新娘的，没有新娘，宾客爱来不来，那你就不用来了，还是召叫很多人，坐满了筵席，可是不能够没有新娘，对不对？那新娘在哪里？新娘的呼召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个代价更多了。主的新娘是懂主的心，是思念他的，是盼望他的，是爱他的，是在一切的苦难中仍然顺服他。只会说，我的新娘，我的妹妹，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我们如何能够夺得主的心？我们总是从他那里得着什么，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心，要得着他的新娘，对不对？得着他的新娘，教会就是他的新娘，不要忘记了最重要的呼召。主要来是迎娶他的新娘，就是新娘那时要被准备好，而他的新娘是征战的新娘，抵挡撒旦的诱惑，不会像第一个厄娃跌倒了，但不是靠着自己征战，是靠着他的君王，他的良人，强有力的天主，主耶稣而得胜的，在一切事上都是大获全胜的。这新娘是忠心侍奉他的，因为懂得他的心，靠近他，更能够为他心中的那份渴望侍奉他的。箴言三十一篇那里讲的贤妇帐，就是指着基督的新娘是如何侍奉的。雅各指着是基督跟他的新娘如何要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里，而生命日益更新，得胜肉性的软弱。主的新娘再也不会说，我虽然软弱你也爱我，阿们，对，那么他不会停到这边，我可以一直软弱。孩子也不会说，你爱我，抱抱我，他会抱我们，没错，纵使你年老他还是抱你，可是他不是要抱着你让你该运动该行走该做的都不做，你明明已经成年人了可以吃，但是一定要爸爸妈妈喂你，你没长大。主是盼望他的身体身量，基督的身体健全的长到圆满年纪的程度。耶稣爱我们，他要我们做的事，我奉主的名说，也是我深深的体验，也是我毫不怀疑的相信，都是为了我跟众人的好处。他不是亏待你，他为爱别人，不是说我亏待你来爱他，不是，他是爱他也爱你，因为他的爱是这样的丰满。只有新娘能够在他生命的极限上全部的给了他的新郎，爱他的新郎。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说了一些在末后世代会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说，第9节，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而恼恨憎恨。世界会憎恨基督徒，约翰福音第14章。那在憎恨恼恨我们之前，他们已经恼恨了主耶稣，就把我们从那个恼恨的恨的混乱的世界里救出来。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会被恼恨。而那一个各民族 都要憎恨特选的种族基督徒们，那个时代会发生。在初期的教会头300年就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预象，在末后的7年的下半个3.5年，那是一个极大的压迫困难。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有很多人要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为什么主把一个使命启示给我，交给我，就是要爱，彼此相爱，紧密结合爱。因为世界没有这个，主的家若变成世俗化，也不能存留着。若望一书第4:12，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那个住我是他不走了，你们喜欢耶稣来拜访你做个客人，走了说拜拜，还是你喜欢这客人就一直住在你家，变成你的家人呢？真的吗？对，有光，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跟希望。我们希望他住在我们中就不走了。他怎么会住在我们中不走了？若望一书第4:12告诉我们这答案，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是天国的文化，这个彼此相爱是教会活出来的生命。别人可以认出你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就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可是环境中间很多的困难，许多的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的人，假的就是混淆的，真金不怕火炼。你一个小小的真金，我用一大堆的假金来跟你换，是镀金的，这火一烧了，这一大堆的就像牧草禾秸就没了，那真金还是原来的样子。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要用火来烧一烧？所以有圣神的火在洁净我们，把杂质去掉。阿玛勒克都是杂质，牧草禾秸要烧掉，不能存到永远。从天主那里来的都是金银金银宝石，要存到永远。我们的信心就像极纯的黄金这样的被炼尽，这一个被炼尽的才讨天主的欢心，会存到永远。所以都会有火，有撒旦的火，你白白苦了在世界里。那么在圣神的火中就不一样。有位姐妹跟我分享说，她为一些她所爱的人恳切祈祷，恳切祈祷，恳切祈祷，非常爱他，他觉得自己在火中，他所爱的那个人就是反对他听主的话，而有了一种摩擦，却不知道。其实扫路原来也是有爱，但不是天主的爱，他是相反天主爱，被那一个错误的爱驱动的，是不是？可以是肉性的爱，阿玛勒克的爱，也可以是撒旦来的。他说主让他看见他的生命因为在火中没有伤，有难受，一直炼尽，他也知道主啊我愿意，这就是背十字架。他说我又看到了我爱的攻击我的爱人那一个，他也在火中，因为我不照他错误的路走，他很生气，可是他在黑黑的火中烧。都会在一个困难里，你认为不信主耶稣是不是就没困难了？你困难才多了。你信的主耶稣就没有困难吗？不，那是天主在炼尽我们的过程。所以这假的要欺骗许多人，由于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都要冷淡，爱情会冷淡。 但是唯独坚持到底的天主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天主的爱是含忍的，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都忍耐。这个忍耐有多少，就是爱有多少。那一个忍耐的爱变成不能忍耐，那就是你爱的极度了。而环境中很多的需要被爱，就把你很快的极限。我本来是来爱你的，我怎么开始在那边变了声调，开始骂人呢？因为超过了他的极限了。其实你开始骂人呢，你开始若对背十字架的人会有感觉，他就开始停口，他会到主前，为什么？他会到主前承认，我需要多一点爱，我需要多一点爱。主会不会给你多一点爱？不会。所以十字架就是把你的阿玛勒克都跑出来了，开始一个一个解决，一次一次解决，永远的解决。不要认为十字架是可怕的，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恩惠，让我们迈向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安息。而这一个过程，24节，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天国的福音是带着威能的，有很多奇妙的威能发生的。有一位姐妹在个别祈祷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请你也为我的姐姐她的腰痛祈祷。第二天她就给我看她姐姐的微信，她的腰痛得治愈了，不是我治愈的，是主治愈的。因为在天国里没有病人，他愿意我们都进到天国里，有好多的治愈，好多的奇迹，这是平常的事。当我们彼此相爱，活出圣咏133篇的这一个爱，这一个爱，很多的奇妙的神奇的治愈都会降下来。来世的全能一定会来。这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天国的威能，因为天国临近了，越临近了，我们越准备好就进入这一个天国的威能里。我们若不准备好，我们在那里是不能承受的，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天主的国为什么来了这么久？因为我们没准备好，他在准备我们，我们要愿意为他准备。21节，那时必有大灾难。大灾难就是很大的灾难的意思， Great Tribulation。 这一个很大的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那多大？大到人难以想象的，这么大的灾难。有一个这么大的灾难一定会来，就是在末后七年的下个3.5年，就是这一个大灾难的3.5年，就是受掌权，假先知掌权，敌基督掌权，是主给他们的一段时间，3.5年。你若不盖受的印记，你就不能买不能卖。如果让你不能买不能卖，你怎么活下去？你为了买卖你活下去？你出生的婴儿要 喝奶，他很无辜，好可爱，他饿着一直在那里哭。2岁3岁，一家都在饥饿中，孩子一直哭，妈妈我要吃奶，妈妈我要吃饭，爸爸妈妈怎么办？若不拜 受相的，就不能买不能卖，就是被强迫着去拜偶像的那一个死日。而在那一个死日，很大很大的灾难里，若是天主跟你住在一起，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都会经过这一个状况，也就是好多的灾难，可是主与我们在一起，在你身旁虽跌仆一万，在你身边虽倒闭一千，一级不能到达你，灾殃不能临于你，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至高者护佑下居住，全能者荫庇下保护的那一个，在他的同在里，他会带着我们经过这一切。这一个大灾殃、大灾难一定会来。我们继续读马窦福音第24章第29节，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灾难过了，会过去的。那时太阳就要昏暗，月亮也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望象也要动摇。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解决假先知跟敌基督，他骑着白马，用他口中所发出的利剑，把这一些敌基督的军旅通通摧毁，让他们都成为天空飞鸟的食物。就抓着这敌基督跟假先知丢到火湖里去，在地狱里。这是主耶稣他解决的，没人可以解决那样的一种状况。他乘着云彩，在大光荣里降下。这里讲说，那些时日的灾难已过，所以是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有人想，灾前被提，我就提走了。要死死别人又不死我，这不是基督的爱。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愿意我们也为爱而舍命。而这一个检验，又仇敌做了很多的事，天主不是不做事，天主做了更大的事。圣经讲说，那日子叫做伟大可怕的日子。这可怕是对于远离主的人真的很可怕，这伟大是跟主结合在一起的人是多么多么的伟大。这伟大就是新郎要来了，是荣耀的王要来了，就是他要洁净一切，让勇士让天国成为常态的，这个时候到了。没错，不管灾前被提，有人这么说，或灾后被提，经上这么说，或灾中被提，都有很多的说法。最重要的是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若真的相信灾前被提，你不会准备得很好，你会措手不及。那灾难像盗贼一样的淋雨里，至于我们，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被这一个急突然发生的事情措手不及，而是我们一直在他的同在里，他准备我们。这你提到地上的种族，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都要看见，所有的列国万邦，所有的种族都要看见，他们是在地上看见的，有哀嚎， 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在地上看到的，他们是在天上跟主在一起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基督说，第十三节，主跟门徒们在一起，就为所有信他的人祈祷，不是为世界，是为信他的人，那时的门徒以及信门徒们传的福音，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那是二十节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不是为世界祈求，而是为基督徒祈求。他要信他的人都合而为一，并没有要为世界跟基督徒一起合为一，没有。但是世界里人可以信主，出离世界，成为他的门徒，就是他为这一些信从我的人。第二节，信从我的人。十三节，如今我要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了这话，他要到天上为我们准备住所，他就来迎接我们到他准备好的天国里去，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是要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主的每一句话我们真的信，都是让我们喜乐，他的喜乐会把我们的忧愁驱赶于外，他的爱会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于外，他的话是真实的，不是骗我们的假象，而是一个不动摇的喜乐，不动摇的平安，不改变的爱。因为他不改变，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是磐石，磐石就是不动摇的，不像海绵一样一压，也不是像塑胶一样一承受就变形了。我们也是活石，有着他的生命的特质，要叫我们的心充满主的喜乐。主继续在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这是会发生，而且越来越激烈，现在已经都有这个味道了，在某些地方非常激烈，在耶路撒冷那里很激烈，可是后来是到达普世性的。其实各地都有基督徒被迫害的这种状况。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免于邪恶。他没有让我们就离开了，他赋予我们使命，传播天国的福音，是世界的光，带耶稣基督荣耀的盼望给一切信他福音的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他求的是保护他们脱免邪恶。所以在这一个最大被迫害很困难，人的爱会冷淡，会彼此出卖，罪恶很深的状况，但是他会保护我们脱免邪恶。他没有立刻把败子除掉，他却愿意保护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他解决，他乘着云彩来的时候他解决。但是他为我们祈祷，就是你可以结实累累，虽然你的旁边有罪恶的幼子，幼子就是撒旦撒的种子，麦子是主耶稣基督撒的种子。他又说，这天国的子民就是这种子，他把你当作种子传播天国的福音。那邪恶的、假的、错误的也混到天主的庄稼中撒进去，那是仇敌撒的，可是是他会保护我们。我们有责任靠着主的恩典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 就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他跟我讲一句话，我牢牢抓住这句话，他说我愿意你侍奉我侍奉的好，跟我愿意你活得好，这后者更重要。他愿意我活得好，比我愿意好好侍奉他，他更看重。我就知道我的第一个召叫是要活得好，不要怪周遭有幼稚啊，他不主的恩宠够我们用，够我们用，他可以使我们活得好。我若是活得不好，我不可能侍奉得好，因为侍奉上主必须兴高采烈，走到上主面前必须欢呼。一个被打败的公鸡就是低着头，他怎么兴高采烈昂首抬头呢？他天天就是我好软弱啊，谢谢你软弱，还容我软弱，那他怎么去侍奉呢？没错，我软弱，但是我的软弱却是天主圣神得人的释放，是真的。因为我看重的是他要做的事，我依靠的是使死人复活的天主圣神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是超过我们的软弱。我的软弱不能够阻挡他的刚强，而这个软弱让我们学习的是不靠自己，而靠使死人复活的天主圣神。他要保护我们，他有能力保护我们。第十六节，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是真理，主只讲他阿爸父的话，所有跟主的话相反的不要接受，因为你经不起那个最后大灾难的震动。保守我们的是他的话，是他的圣神，圣神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证的圣神，圣神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圣神在若望福音第十六章，他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口中所说一切的话。主耶稣是真理，他既是真理，从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么跟他话相矛盾不合的你要信什么？最后环境会压迫着你去拜偶像来取代真天主，环境会压迫你，让你不能买不能卖，但是天主有他特别的供应，对我们的供应，你会经历到他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实在一无所缺。不论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刻就是主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来。你不喜欢有这样，但是这是主的命定，写在圣经里，主讲这话是准备我们。所以不要认为我们不会经过这一个过程，我们就会准备。其实背着十字架意思就是弃绝自己，自己的把握没有了。我们的把握叫做信心，信心跟自信不一样，信心是相信主耶稣，他的话成为我的安慰和舒畅，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依靠。我们也真的会经验到这一个真实的美好。我们翻到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这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因为在发命时，在总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死于基督耶稣内的人先要复活，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要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彩上。这是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人， 都要复活，也就是不是一个人复活，两个人复活。拉撒路他一个人复活过，可是不是指这个复活，他最后还是死了。这个复活就是永远不再死了，这个复活就提到天上。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我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就是主要来了，我们要盼望。如果是一个婚宴快要到的新娘，她是不是一直在盼望着我的女儿要在结婚前就盼望着我穿什么，我带什么，我要在哪里，我要怎么样请宾客，怎么样，很多的事就是在练准备。圣神会帮助我们准备，你不会没感觉。新郎突然来了，哦，你来了，哦，我还穿个睡衣。你知道，进到婚礼前，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婚礼典礼是在下午，在上午的时候，就有人来化妆啊，打扮嘛，伴郎也打扮，丈母娘也打扮，亲家母、亲家公、兄弟们都是，我也一样。我们在那里有人来帮助我们，啊，整理帮助，可帮助我们一下就帮完了，我就没事了，就祈祷。可是那个新娘啊，不是这么简单，就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因为他要面对新郎，但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新郎是主耶稣，是要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的，没有任何的污点的，那是被提到天上的新娘啊，提到的新娘。我们继续读第五章。弟兄们，自论那个时期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我们应该是知道的，新郎要来了你怎么不知道呢？婚宴要来了你怎么不知道呢？纵使你不知道那一个细节，可是你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几时人们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骤然来到他们的身上。突然全世界都在一个新冠病毒的恐慌中，来得很突然，一下子全部就不能到外面去了。甚至于有人说，我在我的小区突然就不能去买菜了。我们中间一位姐妹说，有人突然就不能了，家里没东西吃，可是也不能出去。她说，主告诉我说多准备一些，多买一些，我就多准备一些，多买一些。我的邻居楼里面没东西吃了，我就送菜给她吃，送东西给她吃。这位姐妹现在就坐在这里，因为她祈祷主跟她说你去买东西，他就去买东西。所以有的人是突然来到，猝然来到，就像痛苦到怀孕的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逃脱不了的。但是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的袭击你们，不是对我们说的突然袭击，不，我们不是了昏睡在黑暗中的。第五节，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我们是醒悟的。所以不要像其他的人一样的贪睡，却当醒悟清醒。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当清醒，穿上信德和爱德作甲，戴上救恩的望德做头盔。因为天主没有拣定我们为亵渎，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拯救。他为我们死了，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都与他一起生活。 为此你们要互相安慰，彼此建树，就如你们所行的。这是我们当做的，不是让那个突然来到世人迫不及待的，糟了怎么办，落恶的时代怎样，人子来临的时代也怎样。这天降水的时候是天主召叫落恶完成了方舟，把天主指定的各种生物带到方舟里面，他说天主就关了门，是天主关的门，审判的水就降下来。对诺厄是不是突然？不是，因为他在光中生活行走，他做主的事，就给他足够的时间，主会给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足够的时间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可是不要糊里糊涂的过世俗人的生活，教会也有很严重的世俗化的下沉，主要洁净，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所以诺厄蒙召的时候建方舟，那时没有任何的雨，但是他就忠心的去做，他知道一定。为此我们要把握时机亲近他。我们翻到末世录第二十章，十九章提到主耶稣乘着白马降下，把假先知和敌基督丢到火湖里去，地狱里，把撒旦捆绑一千年。第四节，若望宗主说，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些人在上面坐着，有一些宝座，有一些人在上面坐着，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这些人就是坐在宝座上审判别人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圣者。这些人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作证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掌守的人的灵魂，还有那些没有拜兽像没有拜兽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都活了过来。这一个都活了过来讲到了两类的人，一类的人是被掌守的人，这被斩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是因为坚守耶稣基督的话，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话被斩首的人。那一些致命的圣徒们，他们是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人，是优先复活的。然后这些活着的人是经过了这大灾殃，但是没有拜兽像，也没有拜兽，也没有在自己的额上自己的手上接受他印号的人，都活了过来，同基督一起为王一千年。你现今还活着，如果你可以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你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把自己准备好，是耶稣基督他的新娘，你是有福的。如果主的命定你是为主而舍命的圣徒，你不要害怕，那是主特殊的爱，特殊的召叫跟拣选，是你最好的。闪报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这两类人都好。那么盖受印记的那时也活着好不好？就是在地下哀嚎的，在罪恶中上亡的好不好？不好，他们必须对神交账， 对天主交账。这是第一次的复活，这是第一次的复活。我们刚才读到《德山路里前书》第四章，那一个复活是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在基督耶稣内死去的人复活了，就是这第一次的复活。而这些复活的人是被提到天上的人，就开始进入天上，要坐在宝座上的这些人。那存留到底，坚忍到底，保持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不拜偶像，不拜兽，不拜，不接受他的印号，会活在那个时期，被提到天上。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直到那一千年满了，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是圣洁的。这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是圣洁的，是有福的。第二次的死亡对这些人无能为力，他们将做天主和基督的司祭，并同他为王一千年，就是千年的国度会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展开。那一千年，撒旦是被禁闭到深渊，不在这一个世界里欺骗人。如果没有撒旦在我们中间做很多败坏的事，这世界多么好。可是直到那个时候才发生，现在是有柚子，他一直撒柚子，那个时候就没有撒柚子，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亲自为王，以及圣徒们跟他一同为王。以他一同为王的一千年，第七节，一千年满了，撒旦就要从牢里被释放出来。他一出来便去迷惑地上四极的万民，就是哥哥和马各格，他聚集他们准备作战。好多人又上当了，在那一个时代生出的孩子不知道原来撒旦的谎言是这样的，就像厄娃跟亚当那个起初的时代，他们不知道撒旦这么邪恶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爱主敬畏主，不论谁说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会有智慧，会像天主一样的知善恶。可是天主的话是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而他听了撒旦的话，就看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他看了美丽令人羡慕，实在好吃又好看，没吃他也以为是好吃。其实好看的东西不见得好吃啊，不好看的东西可能很好吃，没有绝对的。那榴莲你看它真的不美，可是在马来西亚一句俗语，有钱的也要吃，没钱的也要吃，没钱的吃到把裤子当掉都要吃，叫做果中之王。确实当你体会到了味道的时候，有它的美味。好看跟好吃不见得，那是他想象的。本来我们的思想里面应该要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才是有福的，但他去想，蛇让他想的话，他就开始发酵，最后他就说，如果吃的话可以增加智慧，真好，他就开始吃了。而他吃的这个行为就是极度的背离，同意了蛇所说的，废弃了天主所说的。这背离就是人的第一个罪，而在幕后有很多很多背离的事情要发生，都是有很多似而又非的诡诈的思想，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传讲很多跟天主的话不相合的。你要吃吗？ 它就开始在你的里面发酵发毒。而那一些人不是天主，不要他们永远活着。天主造的人本来就是永远活着，圣经讲说死亡是因着罪进入了世界，那么没有罪就没有死亡，那罪就是悖逆，悖逆，所以要很敏感，任何悖逆的思维进来了就是撒旦来的，不要去让他继续长大。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就从他完成救恩的泉源里洗水。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是因为头乐里有膏油，就是我们顺服主耶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头，就在他的肢体上。不论他把我们摆在哪个肢体上，你都会得到圣神的膏油，生命的滋养。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如果你是小指头，你就顺服在那里，膏油一定会到那里。你觉得为什么我比较厚，我要先一点？那因为你在腿的下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你高举自己，高举自己，高举自己，油不是倒着油的流的，你就错失了生命的滋养。这生命的滋养，圣神帮助我们知道主的话，我们对主的话不断的顺服，不断的顺服。所以这时期一满，千年，一千年，耶稣基督的国度之后，他们聚集准备作战，他们的数目犹如海滨的沙粒，有这么多。于是他们上到了广大的地区，围困了众圣徒的荧幕和蒙爱的诚意。这些阻挡是这样的大，但是有火自天，从天上，从天主那里降下，吞灭了他们。这集体的悖逆，地会开的。可拉党人集体的悖逆，上主的受缚者梅瑟攻击他，地就开了。因为悖逆是罪，集体的悖逆是一个很大可怕的势力，敌基督跟假先知就是这样子合起来，是可怕。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了烈火和硫磺的坑中，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要日夜受苦，至于无穷之事。以后我又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和坐在其上的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了。我又看见那些死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就展开了，还有那一本书及生命册也展开了，死过的人都要按着那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亚当厄娃有行为吃了天主禁止吃的果子，天主有话说，你有行为背离他，不听他的话，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人的重生得救是因为信，信了主耶稣，我们重生得救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那是厄弗所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是因信而成义，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些有他生命的他的孩子，他就为这一些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准备了上工，召叫他的孩子们在上工中度日。那么写在圣咏139篇有关于你的命定，都是上工，也会展开你做了多少。那么这核心的命令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你做了吗？ 是有行为的。爱敬人不是只有口里，是有行为的。这善功，这行为是新娘的那一个豪华的衣服，新娘服是因着圣徒们的义行所编织的细麻衣。那你的工作呢，都是幼稚的工作，都是世界的工作，都是或许你很聪明，或许到乐死马窦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不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可以进天国。那时有人要说，主啊，我不是因你的名驱赶过魔鬼吗？我因你的名行过奇迹吗？我因你的名治愈过人吗？就是有神恩但是没有生命，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是生命的共融，生命的完完全全联合在一起，他们不认识主。没错，因主的名魔鬼被驱赶，但是是主要释放那个人。在这个时空里，你有什么可以窃取主的荣耀？主也说，对72个派出去，魔鬼都屈服于他们。主说，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而高兴，你们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我们有时高兴都高兴错了，不要因为主给恩典有神恩就高兴到骄傲自大，窃取天主的荣耀。主看重的是果实。主说，你们这些罪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里面的动机不是出于主的。这是公义的审判，按照我们的行为，每一个都要面对公义的天主的审判。第13节，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死亡和阴府也把其中的死者交出，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然后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火坑，这火坑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投入火坑中，这是第二次的死亡。而第一次复活的人，前面有提到说第二次死亡对这些人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他对厄弗所的教会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不要抛弃起初的爱。那得胜的，我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有没有？得胜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在末世录第22章，那里提到，从羔羊宝座那里，第一节，涌出了生命的活水，流在城街道的中央，就是天国新耶路撒冷城。沿河两岸有生命树的果子，一年结12次的果子。每月结果一次，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吃树的叶子会得治愈，是万民。但是得胜的是吃果子。你想吃果子跟吃叶子哪个比较好？果子。可是这里也有分，你没有得胜就是吃叶子，可是你在天国里比在火湖里要好太多，就是不完全的侍奉主，不完全的跟随主。我觉得一半一半的是最可怜的，又没有得到赏报。我有一个朋友说，我对我的女儿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生气，她成绩非常非常不好。我最生气的是说，她又没有像别人那样玩，没有玩就在那边做功课，但是又不好好做，结果呢又没有玩，成绩又不好，两头都没有，生气。我告诉你，做一个表面的假基督徒是最可怜的，那是法利赛人的灵，两个砝码，两个样子，两个面目，跟这个人跟那个人说的是不一样的。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他要我们敞开心来面对他的真实。圣保禄宗徒说，我把我的心向里面敞开了， 主的仆人都是敞开他的心的，我也是敞开我的心，带着主的爱要鼓励你们，也彼此鼓励。他要我们来承受他的国，有得胜的跟不得胜的是不同的，在天上有坐在宝座上的得胜者，也有不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对老底克亚的教会说，你若不冷不热，我要把你吐出去，我正在门外敲门，你要悔改发愤热心，因为你原来的火热不见了，变成了不冷又不热，还骄傲比别人热一点，也会攻击那个很热的人。耶稣就会在外面，他敲门，教会往一个方向，不冷不热的方向加速的走。你要是火热的，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有时其他的基督徒都会迫害你的，但是主是得胜的，连迫害你的人他开始也火热起来，也开始有基督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要悔改发奋热心，就是你过去的热心不见了，你要发奋的悔改，我要那一个火热，让圣神再一次搅动我们里面那一份爱火再度的自燃起来。因为天主给我们的灵是要搅动自燃，他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而是有能力的刚强的，是大能的，是满了爱的。这爱不是不冷不热的爱，是有一种力量的爱。我们中间有人带着极大的爱来这里，不是不冷不热的来，对不对？我看你们都不是不冷不热来，有人跟我讲过很困难的来，甚至很多的人都跟我说，苏老师啊，我想要参加这个聚会。我说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因为我们中间我讲到了七十几岁的一位姐妹的母亲，很痛苦来这里碰到了主，她都说我不想走了，她开始都是火热的，在个别祈祷，他们母女来，苏老师请你带我妈妈做决志的祈祷，信耶稣。我说你妈妈已经信了，我带着她祈祷。我一讲什么，她大声回应，我主耶稣，她说主耶稣。我还没跟她讲说你要跟着我说，我说说得好，继续的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她是喜悦的跟着我说，然后祈祷完了更喜乐，就很喜乐，非常非常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不冷不热的，对不对？罗马书第十二章论心神要热切，我们的心神是一定要热切，你开始不热切了是有问题的，论心神要热切。所以主给我们的是火热的爱，圣洁的爱，它是吞噬人的烈火，希伯来书说的就是它是火热的，极火热的，是吞噬人的烈火。所以他在炼净我们，帮助我们。金银宝石就是很享受在这一个爱的强烈里面，因为它是强烈的，强烈的。那得胜的打开心门，我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那让我进到他内与他一同坐席，我就要赐给他与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如同我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样，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圣经讲所有的人就是两个亚当，旧亚当阿玛勒克的那种，一个就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两个人 头在睡觉，一个被提，一个被舍弃，一个在新亚当里面被提，一个是舍弃。那么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旅人，就是一个教会，得胜的王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头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说得胜的是以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是他的宝座上，正如同我坐在我父的宝座上，这是末世录第三章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公审判的时候，有跟他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个，已经没有自己的想法，是百分之百跟主耶稣基督的想法合而为一的。我们的主跟父就是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只说父要他说的话，只凭自己不审判，父怎么审判子就怎么审判。那么这个陶成的工作，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侍奉阿爸父，完全跟他的旨意合在一起。所以这两类的人，一类死都要把他的话当话的得胜者，还有一类活着其实他们有持续性的死于救人活于基督的过程，再也不为自己而活，为主而活的这一个蒙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主会得着很多的王。有一次我祈祷问主说，主啊，到底有多少的王呢？主没有告诉我数字，他就使我看到我在一个山谷上，一个山上看到很大的一片地，在以色列也是很大的地方，有了山，耶稣显圣容山，我去过那里，会有一些其他的山可以看得很远，我就看到底下是一片的带着黄光的王，就好像那成熟的麦田，那个麦子它成熟了是不是金黄色，在风里面会动，我就看到一大群的带着冠冕，就像麦穗一样的多，都在那里赞美敬拜。主耶稣有一个名号叫做什么？万王之王。有可能真的是一万，我不敢说，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说不止一个王，对不对？不止一个，他一些宝座，一些王，有圆满数字的王，圆满数字的得胜者。你不要白白的活在那个时候，是在底下看着耶稣在那里哀嚎的一其中的一员。你要活着就要活在天上，你要死不要害怕，因为圣经讲死只是像睡着了一样。当拉匝路死了，他的姐姐们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耶稣没有立刻动，停了几天才动身，就跟门徒们说拉匝路睡着了，我要去唤醒他。门徒们就说他睡着了那就好了，可是犹太人叫迫害你，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很危险。他们不明白主说的他睡着了是指着他死了，因为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如果你的爱人睡着了，你觉得怎么样？没关系啊，也是我起来了，我的爱人在旁边睡得很香很好，让他睡，也是我在那边睡。因为主在天主眼中都是活的，那么都是活的，只是睡着了没关系，会醒，会醒过来。所以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只是先睡了，睡一个好觉，起来就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起来了以后准备好就到天上了。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国是不可朽坏的，可朽坏的是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有一件奥秘的事是要用信心来听，信心来领受，也是圣保禄中途领受的，在信心中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众人不全死亡，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是我们众人全要改变。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在末次号筒发生的那一个时刻。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在基督内死去的，号筒一响，他就要复活。我们也必要改变。我们活着的是可朽坏的，有死的。这个可朽坏的有死的，真的到了终点就死了，睡了，不能了，就是那些死去的人。但是主的时候到了，不用等到那个时刻才穿上新的，就要改变。因为这可朽坏的必要改变，我们也必要改变。因为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几时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不可死的，就是活在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可朽坏的会穿上了不可朽坏，新的永远活着永生的身体。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死亡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后的一个得胜，得胜死亡，得胜死亡的权势。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死亡的刺就在于罪过，罪过的权势就在于法律，因为法律把罪过都显示出来了。感谢天主赐给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我们的主因着他的复活拆毁了死亡的权势，给了我们复活的能力，还包括帮助我们除灭一切死亡权势下带来的肉性的旧习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更新改变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把主的话深深地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不打折扣，不改变。在主的工程上时常要发奋勉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绝不会落空，按照他的命定在善工中度日，不会落空的。末世录说，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有人被提到天上，见到了天上的众圣徒，他说他看到了圣保禄中途，全身都是光。圣保禄中途身上有很多的伤痕，是他跟主耶稣求留着他的伤痕，每一个伤痕都很大的荣耀跟光。我们的主留着他的钉痕是他的荣耀，看到每一个伤痕就看到了一段他是怎么活的，历史真实是永恒的。那时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全部的生命的样子。其实在主的光中，主的家中，我们彼此看到也会看到很多他属灵生命的美好、可爱、丰盛。而到乐死更丰盛，也就是有一些人没有经过死，但是他已经胜过了可朽坏死亡的肉身，而有了一个新的身体，那是第一次复活。与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与主一同为王。这是经过了一个誓死。保禄中途说， 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从此正义的冠冕已为我准备好，主在那里不但为我准备了冠冕，也为一切奔跑着赛程打着好仗的人所准备的。那么他知道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路程就快结束了，这场好战他打完了，这场赛跑他跑到了终点，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中途带着他，这正义的冠冕他戴上了。那么他说不是只有给他，也给一切这样奔跑这样跟随的人的冠冕，就是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那么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你坐在宝座上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的时刻的得胜者，我们是为此而呼召的。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主耶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他在一起的蒙召备选和忠信的人也必要获胜。我们都蒙召了，我们能备选吗？就看我们怎么对待我们所受的宠召，有没有在这宠召中生活行动生根修建，有没有做门徒背十字架弃绝肉体弃绝自己弃绝败坏而被准备更新要备选，备选了以后还要忠信坚忍到底，就必要得胜。这是主对他每一个孩子对于你跟我他热切的盼望愿意，可是完全不是给那一些不付代价的人。救恩主付了代价是完全的恩宠，而完全是赏报忠信到底的。我们知道了所受的宠召，你就要在主内热心的生活热心的侍奉，在主命定的善工中度日是不会落空的。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宝座在这里安立，你坐在宝座上召叫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光照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你要为我们准备完全，让我们坐在你的宝座上如同你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你告诉我们要发奋热心，要悔改，要欢迎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在今生今世与你一同作息。主耶稣，愿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宝座是至高的权柄，是你的权柄，是你为王的权柄，是万王之王，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就像雨和血从天上降下是不能回收的，必要达到它滋养大地的效力。同样，从你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空空洞洞的回到你那里。主耶稣，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宝座前来领受你的话，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照亮我们的污秽不洁 我们就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解，洗净我们的心思念虑，吻合你的心思念虑，洗净我们的情感，喜爱你所爱的，洗净我们的意志，做对的选择，就像阿爸父要你做的你都要做，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弃绝的我们都要弃绝。主耶稣，我们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在你的怜悯中，我们相信你的时候到了就要拣选我们，我们就要带着感恩的心蒙你派遣，传播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忠心到底，坚持到底，你应许蒙召备选和忠心的必要获胜。我们不自己召教自己，也不是只听在你之外人的召教，而是听你的召教，听你的仆人传递你旨意的召教，召教在于你。谢谢你召教了我们，是你的慈爱跟怜悯，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承受。谢谢你又在拣选我们，当我们做好门徒学习好事，你就可以用，求你帮助教导我们。拣选在于你，也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在于在你之外旨意之外的其他的人势力，更不是压迫的敌基督假先知的迫害中我们要屈服。你拣选我们，我们唯独以感恩的心忠心到底，忠心到底的完成你的重召，把光荣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